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恭读《撒玛古福音》第七章一至八节、十四至十五节、二十一至二十三节。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，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，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拘守的事，如洗杯、洗壶、洗铜器等。法利赛人和经士们就问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，而用不洁的手吃饭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以赛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，正如所记载的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尊敬我也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，而只拘守人的传授。耶稣又叫过许多群众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，且要明白，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，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。因为从里面，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、邪淫、盗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恋、毒懒、诡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欲望，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，并且使人污秽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今天是礼年乙年常年期的第22周的主日，眼看着八月就要结束，我们把这整个的八月都放在上主的手中，被他所悦纳。当然，我们也把我们的软弱，把我们的可怜放在他的手中，求他能够圆满和成全。进入到福音当中，我们讲到的主题叫做洗手与洗心。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南部的犹太人和北部的以色列人都渴望着墨西亚的临到，因为耶稣在加里勒亚的影响力扩大，都惊动到黑勒德了。因为耶稣两次派遣门徒，第一次派12个人，第二次他曾派72个人，所以法利赛人和经师就聚集来做一种调查，来看看主是不是真要来的那一位。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奇迹，也听到过民间传递基督的话，但是他们来到之后呢，看到了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一幕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们跟着耶稣走的，在看着耶稣，他们看见什么？门徒中有几个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。那么在福音的前面，在其他的福音当中记述的更清楚，那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 被这些法利赛人所看着。其实他们做这样的一种调查，这是在外方地区所发生的事，而主耶稣则是用批驳的方式给他们指出，只有天主才是洁净的根源。耶稣在能力的显示上显示了天主对人眷顾的奇迹，但在一些传统习惯上呢，许多的做法却让一些北部的法利赛人和经师所不能够接受。可是他们无法与耶稣抗争，因为民众都随从，因为耶稣实在是讲出了法律的原本，行出了诸多的奇迹，是完全能够让人信服的。但对于传统习惯呢，他们还是不愿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耶路撒冷的经士和法利赛人也来查考，他们共同到基督面前，甚至跟在基督的后面，来辨别辨认耶稣的行为和宣讲。让他们感觉到震惊的事出现在他们的眼前，在外邦人的地区，就是格乃撒勒地区，在上一章的福音第六章第53节就提到了，耶稣在格乃撒勒地区，耶稣的徒弟呢，竟然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，这种传统都类似于他们的一种信仰行为。这种行为的本意是非常良好的，天主所恩赐的食物，他们必须怀着敬畏之心去吃，最要洁净自己的手，能够让人对天主的敬畏细化到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。出于对天主恩赐生命的保护，所以洁净法的存在呢，是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，从而是人对天主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应。但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，就是洁净法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注重了法律的本身，而忘记了法律背后要我们的走向。也许在犹太地区，他们的眼睛不看不盯着这一点，可是在外邦人的地区，他们眼中是没有外邦人的，没有那些他们称之为猪称之为狗的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向。如果离开了天主吧，生命就是进入到罪恶的境地，那还有什么真正的捷径可以说呢？如果进入到天主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不捷径的也能变成捷径的。以赛亚先知说什么呢？你们亲近天主，天主会让你们红的发紫的变成洁白如雪。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就连永远的生命如果都不能够保证了，都不能够进入到天主了，还说什么洁净？天主才是洁净的和生命的根源，没有他就没有生命，更提不到生命之下的洁净。天主透过梅瑟给予以色列人法律和传统，目标呢，就是让人的生命获得生命，获得真正的生命，因为那是与上主连接的外在方式，是指向于内在对上主的前进和服从。法利赛人呢，却把这法律上加上许多解释，本来是指向内在的，就完全成为一种外在的细节方式，让人丢失了指向内在的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天主。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与经士，传统积累之下，他们的法典，他们的那种规矩越来越多。那个托拉共多少呢？613条。248条是积极的，365条呢是消极的。这些法律本身的一个争论，让人真正迷失了方向，不是指向天主，甚至有时成为显示自己的方式。
他们曾经有人就问过，老师啊，哪一条诫命最大呀？老师啊，谁是我的近人呢？
主耶稣基督纠正有两点。
第一点，耶稣说，你们对于洁净的教导离弃了天主的诫命。第二点呢，耶稣说，你们拘守人洁净的传统，那把天主给的方向与恩典忽略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说对洁净的教导离弃了天主的诫命，为什么呢？当一个人心中以主为主的时候，想的是天主的光荣，而不是自己的利益。天主诫命的中心呢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保持对主的敬畏，在敬畏的同时，让我们与主的生命更加接近。这种敬畏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对上主有怕惧，而是让人对天主完全有爱的服从。我们一定记得耶稣安息日那天在会堂中治愈了右手枯干的石匠，他说，安息日需救命呢还是害命呢？他的话好像只有两条路，一是救命，一是害命，不救助就等同于害命一样。所以当人把天主的诫命放在第二重要的位置之上的时候，就是显示了一件事，把天主也放在这位置之上了。什么放在第一了呢？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那就是许多时候把天主放在这人的或者是人的注解之下了。所以这是可怕又可怕的。有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过于重视外在的东西，则内里就会减少注意力。我们把细节看重到极致的时候，就会使原则的东西丢失，因为这些细节占据了头脑，使原则的东西丧失。所以传统的这种危险呢，犹太人在争论与权力的眼镜之下并没有意识到，并没有看到。当主耶稣基督看到了，就给予纠正，不要让人打着敬畏与传统的旗号，让人对天主有一种远离和惧怕，对天主给予的责任有一种抛弃，对天主的爱有一种背离，那就是对天主的一种背离了。我们可以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没有福音当中没有选，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耶稣的批驳很直接的。耶稣对于法利赛人和经师的纠正，第二点我们说，耶稣说是拘守人洁净的传统，而把天主给的方向和恩典呢忽略了，存在就有着本身的一个理由。本来人的传统是为了让人更方便的走向天主。各位准备弟兄姐妹啊，一些伦理道德的规范，一些礼仪的表达，都有着强烈的时代信息，而且也有着一些地区性的表达。犹太人的传统呢，目标是为了更好让人走向天主，并不是为了守法而守法，而是为了让人走向天主而守法。不是为了标榜自己，更不是为了某种主义而守法。犹太人的彼此争论中，就显示出三派人的不同，显示了天主法律成为他们观念的一个工具，成为他们利益争夺的理由与借口。其实现在的许多圣经主义者也是如此，用自己的观念和认识来曲解圣经，只为达到自我利益的满足和自我荣誉的一种提升。就回到法律的本身来讲，天主立定法律有其千古长存的价值。对法律存在的时候，有许多人引用中国的古话这样说，说大刀废礼一处。其实人在分析天主法律的时候，问题是想为自己不能够遵守天主的话找一种借口和理由。其实啊， 非常清楚的是，天主的话万古长新，永远长存。那么人找理由，找其中的缝隙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自我利益的寻求。就像在第11节当中所提到那个科尔班的理由一样，无非是为不孝敬父母找一种借口而已。过犹不及，这是中国所讲的一句经典之语。无论过也好，还是不及也罢，都会造成混乱。主耶稣给予的一个原则呢，是非常直接的，天主的话放在首位，同时也要把天主放在首位。所以天主就规定以色列人要天天诵念申命记第6章的第4节，以作提醒，让他们放在手腕上、门楣上、脑门上、窗棂上。干嘛？就是一种提醒。洁净是与上主的相通，就如这个忏悔圣事一样，就如弱汉的洗礼一般，是透过人对上主的低头表达忏悔与悔过的心情，从而能够表达对上主的信仰，透过与天主与众人的和好，使爱的生命能够与主达到心神的相通。然后呢，自然就是天主的洁净，这是由天主由心而来的，是生命与真生命源泉的一个连接。所以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洗手最重要的是洗心，是让人的心能够与爱的根源天主相通的。基督，你指正洁净的问题，你的纠正是让人看到你，走向你。求你使我们在每一个礼仪行动时都看到你，为第一个目标，从而让我们的生命获得与你爱的相通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。